本书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圣经》。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你已经做了爷爷了，那你有很多的这个人生丰富的阅历，那你先把你这一生丰富的阅历呢，还有智慧呢，跟你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孙子啊，大概只有5岁吧，那你要跟他分享啊，希望说从小呢，他就能够领受这种人生的智慧啊。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分享？你会用什么样的？你是会用按照你的这个七八十的智慧的言语来跟他分享吗？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不会，对不对？因为他听不懂啊，所以他会用什么方式来分享呢？好的方式怎么样？就是第一个先怎么样？先蹲下来，把自己的身高跟怎么样？跟这5岁的孙子身高一样，然后用他能够懂的话语来跟他讲话，是不是？啊，这就是那今天我所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圣经》呢，也是这样子的啊。那《圣经》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呢，被称作是什么呀？叫做书中之书啊。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位是不喜欢读书的啊。那就有人说我不喜欢读书，从小就讨厌读书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读书啊。当然可能也不敢承认啊。那这个可是呢，圣经呢却是怎么样，却是历史历代所累积出来人类的智慧结晶里面的结晶啊，我们称它叫书中之书啊。下一章我能不能有一个这个，
对，这行
这
行
不 work 不 work 的，没关系，那就掌握在你们手上了啊。所以今天节奏如果跟不上，或是大家不睡觉的话，不能怪我。好，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啊，也就是说，人类的宗教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的呢叫做什么？叫做人创的宗教。什么叫人创的宗教呢？也就是人啊，有这样的需要啊，这个不管是面对大自然，或是面对人生，或是面对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他都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呢，他会寻找一种怎么样，一种依靠或是一种慰藉啊，来消除自己的这一种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或是一种这个不安啊，所以会。自然而然会寻找一种宗教的慰藉，所以他会创造，所以人是一种非常很会造神的一种动物，对吧？啊，很会造神，那所以就会在产生许许多多的在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人世间的宗教。那另外一类宗教，我们称之叫什么？叫做神奇宗教。人创的宗教是什么样？是人才去主动的呀，去寻找啊，去寻找神啊，去寻找他的。可能是靠着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希望，或是一种形象呢，去投射以后，产生了他一种宗教的信仰。那这个神奇宗教是相反的，是什么样呢？是神来找人。那这个神找人，我们怎么知道人？怎么知道是神找人呢？那当然是什么呀？在这个他的经典里面会提到说，这是我来找你啊，就是我是神。他第一个是宣称自己是神啊，然后呢，是我来寻找。人类啊，那这叫做什么神奇宗教？那在当今世上呢，诸多的宗教里面只有3种神奇宗教，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犹太教啊，一个是什么伊斯兰教，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啊。今天我们要了解圣经呢，我们必须要先从一个观念开始认识起。可以吗？好， 任交在我手上了哈。OK， 按这个吗？
应该是吧。
都是什么人？
刚刚他是 Word，
他是 Word 的啊。没关系，你就
帮
我按，你就帮我按吧，没关系啊。那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启示啊。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这个字啊，各位听过启示这个字的，请举手好吗？没听过的举手，没听过的，完全没听过的，没听过不表示你无知啊。好，真的没听过吧 ？OK， 啊，这个启示呢，是源于希腊文叫做 apocalypsis 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把它揭开、揭露啊，或是把覆盖部分拿掉。那大家印象是什么？就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怎么样？新郎把新娘的那个盖纱打开，这就是启示，对吧？啊，那就是什么？就揭露的意思啊。有一部电影叫《抬头看路》，那我不知道大家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叫做《现代启示录》啊，那是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说这个启示呢，是叫什么？叫神圣的启示。神圣启示就是说，是讲是神的一种行动啊。他借着这个行动呢，他主动的怎么样，把自己公开出来啊，然后呢，向人类呢来传递有关于他的真理啊，这叫做神圣的启示啊。那这个神呢，借着这种行动呢，让自己呢向受造之物来把自己显明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们是不可能怎么样有其他认识神的方法，是不是啊？这在我们人跟人交往当中，其实道理也是很明显。今天我如果说我不告诉你我是谁，你们也无从知道我，对不对？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可以人肉搜索啊，然后搜索出我很多的资料啊什么的，看是什么，那都很基本。真正你要真正要完全认识我怎么样，还是需要透过跟我的交往，不是吗？而且我主动的愿意跟大家交往，啊，愿意花时间，啊，愿意把我的心事跟你透露，你才有办法认识我。否则的话，你只知道说我姓什么，叫什么，啊，过去有没有犯罪记录，对不对？啊，这个成绩好不好？啊，读过哪些大学？不过仅止于此而已。所以呢，这个神圣的启示呢，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样？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真正要去寻找神，要认识这位真正的神的话呢，这个要怎么样？这位神主动的来向我们把他自己怎么样表明出来，这叫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叫做怎么样？他的彰显啊，叫他的彰显。下一章，这个神圣启示的重要性呢，也就是说启示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是一个单独或一瞬间的行动啊，也就是我们要启。理解哦，我突然要了解他，突然啊有一个神迹啊，启示啊，突然这个一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一个事情吧，就是说刚刚这个领会的弟兄们他提到了保罗啊，他在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呢，他是抵挡耶稣的，他是要迫害基督徒的，结果在。往这个一个地方呢，他去迫害基督徒路上呢，神向他显现，啊，突然一大光向他显现，同时声音来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何迫害我？啊，那这就是什么？就是一瞬间的神向保罗，像当时叫扫罗的显现，这是一瞬间的行动。但是他也可以是什么？延续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呢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在这个。我要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呢，就会常看到怎么样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啊，这是一种神圣的一种启示。但是重要性我刚才提过了，就是人类对神的领会啊，常常是一种有程度上的分别，对不对？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会啊。那如果你用这种不同的领会呢，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也就是说怎么样？我们个人的领会没办法互相沟通，对不对？啊，没办法互相沟通，因为我的领会是我的领会，而且常常的关系，这种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啊，非常模糊的。但是呢，若是神他自己公开他自己的真理向人类显现的时候，人就怎么样？除非是这样做啊，我们才能怎么样共同认识一位神，同时怎么样有交集，也就是我们 在我们跟神的认识上面，因为神主动的向许多人显现了，我们才可能有交集，我们才可能共同的来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认识他，一起来怎么样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圣经呢说的很直白一点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神圣启示的记录，也就是在历史历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的历史的长河里面呢，神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呢向人类显现，向我们的祖先显现，向我们的先民显现之后呢，同时要求这些人呢怎么样感动他们把这个记录下来。那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呢就是怎么样这个神圣显现的记录啊，这神圣显现的记录。再回到下一个啊，那圣经呢英文叫做 Bible 啊，那这个 Bible 它也是来自于希腊文啊，就是那本书的意思，就是 the book 啊，那本书的意思啊。圣经是世界上所有书中的这个独一的书啊，而且可以这样讲啊，圣经是怎么样，是这个世上的书的怎么样老祖宗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还人类还没有怎么样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圣经已经用某种的形式的已经在世上流传啊，就是他把它记录下来，或者用口传的或者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呢它不只是书中是书呢，同时怎么样圣经是书中的怎么样老祖宗，是书中的老祖宗。下一章。所以我们讲圣经是神圣启示，他怎么做呢？也就是说，神他要向人类彰显，他一定会有目击者，会选择他的目击者。就像他跟当时的扫罗呢，在路上他向他显现，他就什么，扫罗就变成他的目击者。所以扫罗在事后呢，把那段机密的事情呢，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启示以及把它是神圣启示记录的一个过程啊。那所以你看世界目击者他可以直接记录，或是怎么样他用口语相传呢，然后有些文字的记录把它记录下来之后，然后事后再有人把它编辑书写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启示啊，就是把它受启示他直接的怎么样把它书写下来，就像我们读到现在很多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就是说用书信的方式，那就是用直接用文字的把它写出来啊。所以我们刚才了解到说，这个圣经呢，在记录这个神圣启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方式啊，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写作啊，包括了讲故事啊，也包括了什么呀，编书啊。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神圣的启示呢，只局限于说只有你写书的人啊。作者呢才接受了启示，而事实上怎么样，就是说在编辑的过程，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写作者，可是呢他收集了这些资料把它编辑起来，神也怎么样也使用他，感动他的心灵，这个把书编辑起来。所以神圣启示呢，神的使用方式是很奇妙，而且怎么样很多样性。同时呢他如果说我们接受这位神的，他是神啊，我们有没有个假设，对不对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特别在学科学的都知道说，不管我现在的学问多高，或是我的研究呢多前沿，可是呢怎么样，都起步于什么？都起步于一个假设啊，都起步于一个假设。如果说我这个假设一旦怎么样被攻破的时候呢，我所有的研究怎么样就没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科学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这边那个假设是什么呀？我们有位真神，有位创造天地的真神。那我们这个假设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神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来了解啊。所以，如果这个神是神的话，他必然是超越一切，他能够掌控一切。所以他难道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掌控这个他要告诉人类的这些资料吗？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我们的所理解的这种神圣启示的记录的过程当中，他不只是在怎么样，当他要启示的时候呢，来使用这样这个人，使用这位作者 而是怎么样，他可以从他在母腹当中，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神就培养他，就让他受教育，让他受各种不同的装备，等到时间成熟了，怎么样，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已经有足够的装备，怎么样，能够领悟，能够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了解 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神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使用一个人，或者使用要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宏伟的计划，他不是说好像随便想到，或者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使用你，感动你，变个魔术，让你突然变得很聪明，能够理解我的事情，而不是的，他是终其一生呢来培养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位保罗，他是在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救恩之前呢，他已经是什么犹太人，是不是？然后呢，他父母把他送到这个加玛列的门下来受教，接受圣经的训练，还有文化的熏陶，来使用他。可是因为他在这受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反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反而把耶稣当作是敌人，因为他受了熏陶。可是呢，神正是要使用他，这样过去所受的装备呢，借着那个在路上对他的显现，改变他整个的观念，让他突然的领悟到说，原来我过去在所学习的旧约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原来就是我现在正在迫害的耶稣。所以神对于这个在预备他的显现并且这个记录的时候，神是什么很有计划，把这部整本书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把它编撰，把它流传下来。那我们来看哈，就说这个圣经呢，它你可以感觉到说，如果真的去读它的话，你觉得哇，好像很庞杂哈，人物也非常的多啊，还有很多的事件，然后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你会觉得它到底主题在哪里啊？那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介绍，就说圣经呢，它的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关于这个宇宙和人类的起源跟结局，这是神呢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的其中一个。而事实上，我们现在人类，不管是哲学也好，是宗教也好，是文学也好，是科学也好，其实我们所追寻的说，最终要追寻的是什么？就是要了解怎么样宇宙的起源，就是要了解我们人类的起源，不是吗？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感觉到安心，才知道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起源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将来要怎么做，或者我们现在要怎么做。现在之所以人类处在一种不安、处在一种混乱、处在一种非常的无知的状态之下，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还没办法解决这个对于宇宙的起源跟人类起源的这个谜团，我们还不知道。那可是圣经呢，却提供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线索。也就是说呢，他说圣经很直白地跟我们讲说，我们的人类，我们这个宇宙怎么样，就是神的创造，就是这位神他从无中创造，从无中创造。那以及呢，他还提到了说，我们人类会经历什么，还会怎样，他的结局也在圣经里面讲。那各位自己想想看，我们在所读过的众多的书籍里面，有哪些书籍有讨论到这么宏观的问题？有没有？几乎是没有，是不是？那圣经呢，却是很大胆的怎么样，向我们提供了讨论这方面的主题，讨论这方面的主题。第二个，他说表达的主题是什么？他向人类表达了神对人类的期许跟意愿，也就是说，这位神呢，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人类，他是有怎么样？他是有个期望，他期望人类怎么样，能够真的是活在一种喜乐、一种乐园里面，一种就是说高度的智慧，让人能够享受这种生命，能够享受这种生命。那所以他。在透过圣经呢，透过这种神圣的启示呢，他不断的跟我们提到说，我希望你们怎么样，希望你们 做些什么事，我希望你们做些什么事。但很可惜，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的记载说，人类因为怎么样不顺服呢，以至于落到现今的光景啊，以至于落到现今的光景。所以，在第三个呢主题呢，它就什么，它揭露了人类的真实处境，以及造成这种处境的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类好像觉得是有些人活在乐园里面，有些人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个你活在，你现在觉得活得很舒适，可是呢，你没有把握说明天或是未来你可以活得很舒适，不是吗？啊，所以即便我们是在一个很平安的状况之下，怎么样？我们内心还是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我们就常常不禁要问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不断在寻求怎么样？寻求所谓的幸福。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幸福感，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平安的感觉，一种常常能够感受到那种喜乐啊。可是呢，我们往往得不到。那圣经里面它揭露了怎么样？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状况？它揭露了人类的真实的处境啊，也就是还有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就是人对他的不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最根本的。那光揭露这个原因，这种处境还不够，对不对？他还提供了怎么样？怎么样脱离这种处境的一种解决之道？而且他所提到的这个解决之道呢，是一种唯一的解决之道，而不是一种什么呀？解决之道的之一啊，而是什么呀？它是唯一的一种方式啊。那这就是圣经的主题里面的怎么样？叫做救赎啊，啊，就是救赎，就是人。不能自救啊！人在这种处境之下，就好像怎么样，掉到大海里面啊，又不会游泳。即便你会游泳啊，可是，在大海里面怎么样，你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把自己从大海里面提出来啊！你必须要走外力，我们叫做外力救济啊。那而事实上呢，在人类的所有的科学发展也好，这个各种的哲学研究啊，各种的这个文学的探讨，实际上。最终的目的怎么样？都在想尽各种办法，要找出让自己或是让更多的人怎么样脱离这种状况的一种努力，是不是啊？就像说我们科技的发展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发现说科技的发展的确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方便啊，让我们这个旅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啊，让我们得到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啊，或是让我们更方便的来取得资源啊。那这个其实在它根本的这个目的呢，都是在怎样，要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不方便，或是脱离啊这种改变现状的一种努力，改变现状的努力。那当然，圣经里面它怎么样？他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而且最根本的解决的办法啊，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同时呢，圣经也提供怎么样更新个人内在品质的一个动力啊。他不是说提供解决的办法，同时他解决之后，人类他的神对我们人类的期许，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完成呢？来达成呢？神并不是说任意说啊，你们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寻找。他借着这个圣经的怎么样，他的神圣启示啊，他要提供我们怎么样一个动力，来有种改变自身的一种内在还有外在的一种动力。这是也是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另外呢，圣经呢，他也阐述了怎么样，到底我们人类活在这个星球上面。他创造我们，他到底我们每天每时每刻过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啊，那圣经呢？透过神圣的启示，要来告诉我们，同时要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意义。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管你觉得自己生命有没有意义，或者你觉得自己生活的目的是清楚还是不清楚？你都可以感受到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不管是年长的、年幼的，或是都会有时候什么感到什么迷失啊，是不是啊？感到这个虚无啦，啊，感到这种 知道人生的方向，常常有发生这种事情。那圣经呢，借着这个他的神圣启示，其实就是透过圣经要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圣经这本书呢，它最主要它从什么，从一个创造的一种宏观呢，就整个宇宙的创造来源的宏观呢，一直围观到怎么样，关心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一直关心到内心的深处。那作为一个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讲，他能做到吗？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当然能做到，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假设，啊，因为我们没办法跟各位来说我能够证明神的存在，但是呢，我能够从怎么样，从一本书里面去找到这位真正关心我们的神，找到这位神所要提供给我们的很多很多方面的真理。这事实上，我们常讲说，基督教界的圣经所寻找到的真理怎么样，都是这几个主题，都是这几个主题。那我问各位，这几个主题是不是常常就是各位的主要追寻的，不是吗？是不是啊？啊，你从小到大读书受教育啊，然后学技能啊，实际上怎么样，都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寻求这些问题。但我今天告诉你，你这些寻求是没错的，但是呢，最重要，你如果真正要寻求最根本的答案，其实圣经这本书中是书啊，都已经提供了。那各位要怎么样去从这本圣书中是书去真正提炼出这种智慧呢？真正能够给你带来帮助呢？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打开、敞开你的心，真正的愿意花时间。精神去读这本书，去读这本书。它之所以难读，为什么？是因为是文化上的隔阂，对不对？因为它是在几千年前所写成的，几千年所写的。同时呢，因为是以色列的文化，现在的中东方那时候2000年前的那个状况，所以对我来讲好像很遥远。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叫做处境化，处在困难那个状况。总是把他的状况放在你的现在生活的状况，你就怎么样，你接受他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过去所学的、所经历的各方面的东西呢，都能够放在正确的位置。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从小到大我是很愿意学习的，不断在学习。可是我发现我的学习非常庞杂，非常的乱，然后学习到这个东学习一个西学习一个，好像学到了，可是呢又觉得这学到东西没什么用，或是好像隐隐约约已经领会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奥妙的所在，可是这个奥妙呢我又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可是当我真正的花时间在圣经上的时候，我在信主信了1993年到现在24年，我慢慢的发觉，我过去从小到大学到的东西啊，逐渐的，都找到它的位置。也就是说，以前我的状况什么，就好像我的房间啊，有很多的书，就这个书的东一本西一本的放，很杂乱。所以每次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不晓得往哪里去找，我可能会很忙嘛，去找这些东西，却找不到。会觉得很失望，很挫折。可是在我在透过读经呢，透过跟这个神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学习了怎么样，把过去从小到大所学的东西呢，陆陆续要把它去整理的过程。哎，就找到这本书，我过去读过的，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就现在每次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我能够很快的什么找到我当时所学的，然后很快的把它什么能够把它使用出来。那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在这个书中诗书啊，中找到了什么这种真正的问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根源。那所以我今天很愿意花这段时间呢，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郑重的把这本书呢介绍。 也深深愿意怎么样，能够花时间、花精神去读这本书，去读这本书。我们来看圣经的内容啊，圣经呢，它分成两部，一部就是什么旧约，一部是新约。什么叫旧约呢？旧约也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之前啊的一个神圣记录啊，降世之前四百年前之前呢啊，神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以及许许多多的这个先知，我们大家待会会介绍这本书的它到底有哪些作者啊，那神透过这些作者把它记录下来，神圣的记录，这就是旧约。那总共就是分成39卷啊，那它整个陈述的过程呢，从西元前1500年开始呢，就已经有记录，而且是有30多位以上的作者呢，他是用什么呀？用当时的古希伯来文把它记录下来。古希伯来文，今天的以色列，他们也使用希伯来文，但他也是古希伯来文，他是现在的现代的希伯来文。但是呢，这个希伯来文到现在还是什么呀？还是活着的语言，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各位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样？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完全亡国。在世界各地漂流，而且人口非常的稀少，而且受到各国的排挤，甚至受到怎么样？受到迫害啊，甚至受到追杀。在2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怎么样啊？使用了各种的方式杀害了600多万这个犹太人啊。那可是呢，他至今他的文化、他的语言、他的国家还存在啊，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他们自称是神的血，我们也承认他们是神。另外呢，就是新约啊，新约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的神圣的启示的记录。那当然，其中最大的部分怎么样？就是记录了耶稣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的言行、他的各方面表现，做了哪些事情，他的身体啊记录下来，这叫四福音书啊。那整个新约呢，共有27卷书，它是从公元54年左右开始记录的啊。那大概8到9位的作者，那它基本上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当时的整个的文明的世界呢，在整个的欧亚非洲呢，当时主要的语言什么呀？就是希腊文啊，就是希腊文。很有趣的是什么呀？就在那个时候，整个的全世界不只是这个只有。西方嘛，中国怎么样出现了什么？秦始皇，他做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统一文字，这很重要。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一直有大一统的观念，就是因为文字啊，对不对？今天从各地的方言，中国多少方言？你从以前从新疆来，或是从广州来，你讲话根本讲不通的。可是怎么样？一把它写下文字的时候，怎么样就了解了，是不是啊？啊，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什么让中国始终有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到现在不会像欧洲一样怎么样，四分五裂变成很多小，而中国始终成为大。这在当时，在西欧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当时统治在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大的帝国的这个政权之下，它的这个文字也是统一的，就是希腊。那你想，这个统一的文字有什么帮助？是不是对于信息的传播很有效率？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当时的像保罗这种人呢，他要把圣经、把这个福音呢、耶稣基督的教导传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他每过的地方都要使用他讲的这个犹太话，你要听不懂的话怎么办？要翻译，对不对？一翻译怎么样？总是会出错。总是会怎么样？意思会走偏，对吧？可是，在当时呢，整个的地中海世界，现在欧洲、南欧、中欧，还有北非，还有现在的这个中东，全都是怎么样？在同样的语言之下，因此他们都把福音很快的传遍当时的西方的文明世界，啊，一直传到现在。这是神的安排啊，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有讲经，直到时间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降生为人，什么叫时间满足？就是神呢预备了一个世界，是预备了一个什么？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预备了一个舞台，啊，然后舞台已经成熟了之后怎么样？耶稣就来了。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统一整个的地中海 四周的时候呢，它也提供了一个什么安定的环境，对吧？邮政也发达，这个交通也发达，旅游也发达，所以保罗可以到处跑来跑去。他不跑也没关系，他写信，对吧？如果邮政不发达，他写信怎么样？没几下，保罗都寄不到地方。啊，所以当时邮政很发达。所以这个新约呢，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时这个社会的统一的氛围之下产生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在，所以呢，整个圣经的不管新约旧约啊，它实际上什么，就涵盖了亚洲、非洲跟欧洲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在这几方面都涵盖。那接下来，它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一种是希伯来文的旧约的，然后是亚兰文，当时的就是说在这个巴勒斯坦。就现在以色列啊、叙利亚这一带啊、约旦这一带所使用的最通俗的语言，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就是讲亚兰文的，啊，就讲亚兰文。还有就是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希腊文写成，啊，当然就用这三种语言。那一直到现在已经被翻译成了2355种语言，啊，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广泛被人阅读的书，啊，也就是说，从当时的三种语言呢，在神的神圣的保守之下被广传。好，先下一张。所以我们看圣经的组成啊，再继续放，好，继续放下去。对，还有，就圣经的组成，我们刚刚讲说旧约、新约全书啊。那旧约里面就包括什么呀？有律法书的五卷，律法书五卷，还有历史书。诗歌、先知书，那新约呢有福音书四卷，那这四卷福音书主要是讲什么？就是交代耶稣基督的生平，用4个不同的作者呢，从不同的角度来把耶稣呢介绍给我，介绍给这世界。还有历史书就讲到说他的门徒们怎么样把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呢，啊，基督的福音呢传遍到当时已知的世界。中海四周，然后就是有书信21卷，就是大部分是保罗还有他的耶稣的门徒呢所书写的这些书信，包括在里面。还有启示录就怎么样，就讲到未来的结局，就是神像他的一个门徒叫约翰的使徒约翰呢，告诉他说人类未来会这个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结局。那所以从律法书的第一卷创世纪讲到说宇宙的起源，到这个人类的起源啊，人类的堕落，然后一系列的他怎么样子，创造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然后把他的信心呢，把他的这个真理呢，啊，透过一个神圣的启示呢，然后要带给全世界啊，要带给全世界。好，下一张。所以他陈述时间很长啊，他经过2000年的时间，那从西元前1440年一直到西元前400年，这是旧约，然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250年的时候，西元前25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74亿本嘛，他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啊翻译成了希腊文，因为当时怎么样，犹太人呢也是散在世界各地，就像为什么像华人一样，我们今天到了没有？所以你生了第二代、第三代之后怎么样，他不懂华文了。不懂中文了怎么办？他读英文，对吧？你就必须要提供他英文的读本。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这个样子。那当时犹太人是被希腊人所统治的。那希腊有一个非常英明的君王呢，他就说：“哎呀，这很重要，这犹太人要提供他一个怎么样？”所以他召集了72位的犹太人的长老，在这个埃及的怎么样亚历山卓这个城市啊，就翻译圣经，那翻译出来就到了74亿。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所使用的旧约的圣经呢，就是这74亿本，啊，希腊文，它里面是希腊文，但是用亚兰话讲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引用什么呀？引用这74亿本，啊，74亿本。然后到了西元70年的时候，这旧约里面主要的成分呢都已经确定了，就是39卷，一直到现在没有变。那新约的话是在西元100年之前呢，奠基成册。我们知道耶稣是在主 主后33年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呢，他的门徒宣称看到他升天，那也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属于神圣记录的一部分，那一直到了西元398年的时候，这29卷的正典被确立、被确认，不是说到这个时候才有圣经，而是怎么样？在这之前的这些圣经呢，它是一种呢，是一种各种不同书卷在流传，到了西元398年的时候，确定了这些流传的怎么样，把它编辑全部编辑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整本圣经呢，就编辑完成了。它不是在编辑完成之前，它已经存在，只是在真正确定它整本圣经集在一起的时候，是在西元398年。这个我们不讲，我们就是刚刚讲。我们看看这个圣经的作者，我们有不同的背景。马太啊，他是一个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他等于类似像什么，像汉奸一样，就像游奸的啊。他是替罗马人办事儿，就是跟向罗马人收税啊，向犹太人收税。那时候是包税制嘛，所以这种收税的人怎么样？他可以上下其手，对不对？犹太人说啊，你不管，罗马人告诉他说，你只要每年给我缴多少钱的税，至于你要收到多少钱，不管，对不对？那他那一定会什么？收的多一点，是不是啊？砍点油水是吧？然后这个罗马人要的啊，自己多出来怎么放在自己口袋里？这个当时的税吏啊，所以马太呢，在做税吏的时候，耶稣就招他了，我来做我的门徒。马太二话不说的就做了他，从此生命改变。那他呢，因为怎么样，在当时有数字，对吧？他就是官吏，所以呢，他有些文学修养。所以呢，他后来写了马太福音。神召他其实就是这个目的，耶稣召他就是什么？你将来要为我写一本生平的书。那你先是以赛亚，他是旧约的，他本身是个贵族。那他写出的是神向他做了很多的预言，将来这个特别，他预言了很多耶稣的事情。他是在耶稣来之前700多年的一个先知。但是在他的记载里面，他的书里面呢，书卷记载了很多耶稣来的时候一些会要发生的事情，还有他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啊？特别讲说，他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怎么样这位先知写出来。然后阿摩斯呢，他本身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牧羊人啊，是个牧羊人。还有何西阿是什么呀？是一个农夫啊。然后像我们刚讲的保罗，所以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当时很有学问的人啊，类似像哈佛教授啊，大学教授之类的啊。那还有彼得，他的大徒弟，本身是打鱼的，基本上目不识丁，但是呢，他能够读懂圣经，因为每位犹太人，他不管读不读书，他们都怎么样熟读旧约圣经啊。还有富有智慧的摩西啊，就是把以色列出埃及的，还有约书亚，这个一个将军啊。还有大卫王，一开始是一个牧羊人，一个小孩子，然后后来变成以色列的国王啊。还有但以理呢，是一个先知，讲出很多的预言，特别讲到末世的一些状况啊。还有所罗门王，这些呢就是只是呢圣经作者我稍微举出来，你可以看出来怎么样？它不像说其他一些宗教经典啊，是一两个人写成，它是一个合成的书籍啊。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历史空间里面，他把它写出来。但很奇妙的是什么呀？下一章，40多位不同身份背景的作者，他经过2000年的成书时间，使用不同的文学题材。如果去真的去读圣经，发现说里面有什么呀？有叙事体，有立论文，有书信，有历史，有诗歌，有寓言，有格言，有启示文学。但是这些怎么样？它全部都通向一个主题啊，什么？就是共同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像我读的时候呢，我一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批判的精神去读。我想说，哎，这个圣经既然那么多人读它，我要信，我现在应该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去读它，我看里面有什么毛病啊，有什么这个矛盾在里面。就我越读越读啊，简直是我就很惊讶，我个人啊，圣经从头到尾一个字不漏读过两遍， 读完之后，我就是震惊了，基本上都震惊。哇，这本书真的是神的话，我们基督徒称它圣经叫神的话语。你说这不是人能够写出来的，是人不能从人的观点来，他不可能描写出这样一位神出来。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自己彰显出来这个样子的神。啊，从各种宗教比较，各全世界各种宗教没有错，他们所描述的神呢，都是一个什么样有缺陷，比如说希腊神话，
或者说这个印度教，或是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啊，或是其他的这个婆罗门教，印度的婆罗门教，各种宗教，他们所描述出来的神都是有缺陷的啊，都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我不能称他为神呐 啊，懂我意思吧？可是呢，我在这本书中所认识到的神，却是让我心服口服，这才是神的样子，这才是神的样子。也就是说，他要来，他绝对是绝对的，不是说什么都好啊，没问题，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为了什么吸引？他不是，他要求这个就是我要求的，这是我的绝对标准。那这个绝对标准怎么样？是你远远超过你能力所及。可是我不是说你能力及不到，所以你就放弃了，让你灰心，让你失望，让你上来。而怎么样？我有办法让你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满足我这个标准？你只要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满足这个标准，为我们人类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而在这个同时间呢，就是在更新我们的生命了，就在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有智慧啊，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真认识他之后，在真正认识他之后怎么样，我们能够活得怎么样更自在，更有动力，更怎么样？更能够更丰富，生活更丰富。好，所以呢，我们这边要强调什么？我们刚刚讲神，圣经神的默示，同时圣经是教导人的。圣经的话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他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在座各位，你在追求什么？你也希望自己成为属神的。那属神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是透过这本书呢，要来帮助我们成为怎么样？我们要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能够得以完全。那耶稣自己也讲说，圣经的权威，他说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一点一话都不能废。然后呢，圣经的话是能更新生命，甚至给我们带来动力。下一章。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它这本书不只是一种古老的经书，同时也是此时此地的书。现在我在讲这本书，它就在发生影响力，它就在怎么样真正的产生它的作用啊！所以它不只是被人研究的对象，更是一个影响的历史历代以及当今每位读者的主体。什么叫主体呢？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想说，哎，我是主体，圣经是客体，我来研究它。我或许也曾用过这种态度，我来读圣经。可是，在读的过程中，我慢慢发觉怎么样？原来不是我在读圣经怎么样，而是反过来，圣经成为了主体，我不过是怎么样？我不过是被它所塑造的一个客体。在这过程当中，这个圣经才能够真正给我带来怎么样？带来生命的变化。好，我们一起走了。三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次的来面对你的话语。再次的来了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描述你自己，是用怎么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就恭敬的把在座的每一位的来慕道的朋友交到仰望在你的手当中。如果今天听了这一段分享，你真的是心诚口服的，真的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愿意让这个话语成为你的生命的主体，你能够谦卑在他面前一起来学习的，愿意让他来改变你生命的，就请你举手，真的是我们为你祷告。如果在座的有哪一位真的是能够被神所触摸，能够心悦诚服的承认这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耶稣的话语，他要来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我们过去 不清楚的、不认识的许多的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请你举手。Thank you.